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晨曦讲座哈，我是郑子民。
我是赵群
啊，谢谢赵群牧师，今天呢又在百忙当中可以抽空呢跟郑子民录音，
没事，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来坐坐。
那这个赵群牧师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忙碌，但是呢，我们也觉得赵群牧师有很多的肚子里有很多的货啊，我们要把它挖出来。
哎呀，要小心。
好，我想呢，首先呢，跟赵群牧师谈论一件事情，这个我也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身体力行啊。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负责人哈，
对，
你所讲的跟你所行的要配合上，对不对？
对，非常同意。
那这方面你觉得我们中国内地的传道人做得怎么样？
我相信这个你大概比我更清楚，你跟同工们见面的机会也多。我觉得这个呢也是现在内地的传道同工呢真的也是有很多地方还是能够有更好的进步的。
那我接触传道人，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好啊，他们很热心追求，很愿意委身侍奉哈。但是我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是一家人，大家真的不要太介意哈，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为信徒来做榜样。对不对？
对，
我们不只是用口来讲，而是呢你真的是表现出来，你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你应当有的生命，应当有的素质应该表现出来。
对对，我觉得相对于我们能够讲得到，我们要行出来的部分就是比较更重要。因为你的助手，你的信徒呢，他们都是要看看你怎样行，
是
比起你要讲的是更重要的啊。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做领袖的、做牧者的、做传道的，我们都需要很注重我们去行出我们所讲的道。
所以我觉得中国教会，我希望在三方面有进步哈。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在真理上装备，在真理上扎根。有的时候我们行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行，我们不认识，要明白真理。那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应当在生命上更加的成熟，而不是你只是做做样子啊，装出来什么样子，而是你真正里边的生命是要慢慢的成熟起来。第三方面，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呢要连在一起。
对，
这个最近呢我他另外一间教会啊，他就请我要带一个生活营，所以在这个圣诞以后呢，我就要帮他们带这个生活。他们题目就是信仰与生活。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用不上啊，到底怎么办啊？所以我想请赵群牧师能不能分享，你作为领袖，你是怎么样用言行来影响同工的？
其实呢，我觉得我的同工来讲是更好，他们大概知道怎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跟同工们打招呼，跟他们笑，他们大概也会跟你打招呼，跟你笑。所以我觉得能够跟同工们能够多去表达你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交流是不是？
对，
多一点的交流，多一点的沟通。
让同工们知道你的什么是你所重视的。
你的价值观。
对，价值观。
你的生命，你的信仰。
对，我觉得在德比菜电台，我觉得不单单是他的表现，工作的表现，不单单是他的工作的态度，更加是他的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非常强调就是属灵生命，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同工们没有在这方面的努力的时间，那就影响他的表现，他的态度。所以在我跟同工们的交谈鼓励里面也是很重视这一方面。当然另外呢，我觉得对有一些事情做得好的同工给他欣赏啊，对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同工给他接纳对一些甚至他们好像我上次所讲给他工作他没有做好的同工，我也常常给他们有第二次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可以能够再做啊。所以我盼望这个是我觉得对同工方面的一些我的一些态度。
好，谢谢赵群牧师。我觉得真的是做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哈。那特别是我们做我们教会的领袖呢，跟世界上的一些领袖又是不同的。我们做领袖应当更多有爱心，更多的关心，好像赵群牧师讲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啊。
对。
希望的是他们可以在侍奉当中，在生活当中，在信仰当中一起来成长。
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还会继续来看使徒行传，我们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样用他的生命来影响他的同工的。
推动布道职堂拆船，实践中国晨曦意象，晨曦面面观。
今天呢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我读一读。
好。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和西宫都，还有比特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啊，是不是？
只讲到半夜啊，
真的是，
保罗真的是这个
不简单，
热心，这个热情啊很大。
对，那我们开始呢讲到乱定之后呢，是讲到上一次那个银匠而起的那个
动乱
动乱啊。那保罗呢就劝勉他们，他就离开了以弗所。现在呢他就往马其顿去了，因为上次他有这样的计划哈。那在那边呢就劝勉门徒。这个我觉得保罗他有一件事做得很好，就是他不光是传福音，而且呢他也做很多的教导栽培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圣经的。其实保罗就他就写圣经讲的。因为如果我们单单传福音，不给他们有些门徒的训练，这个劝勉就是门徒的训练，
对，
让他们怎样可以能够从一个婴孩的基督徒能够成长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让这些初信的人能够成长的时间，那教会就没办法能够建立起来了。
是 啊是啊。
所以你就永远都是你不能够离开，你就是要留在那边。所以保罗的一个其中很成功的策略，就是在每一处他传福音以后都培训教育他们，让他们在当中有一些领袖就出来，就派他们在管理这个教会，
他就可以走了。
他就可以走
了。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圣经的原则的。
对对。那我也希望今天中国的教会也可以这样做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消息呢，就是中国教会很多信徒，但是呢信徒的信仰的根基不深，
对，
结果呢就常常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一方面努力传福音，另一方面呢也好好的来栽培信徒，
甚至我觉得应该一定要栽培信徒才离开。 不然这些就成为孤儿了。
是是是，
一定要
有一些的所谓的叫做什么游行的传道人哈，他们到一个地方讲讲道就离开了哈。那个我觉得那是那个效果不一定是很大，
而且我觉得不太负责任了。你生了孩子，但是不养他，就让他自己自生自祸的
啊，有人
觉得这不好了。
有人说一篇讲道啊，打遍天下，这个不是最好的做法。
可能真的有些人他们是讲道人，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在讲道人要配合，要同工，
对，
来做这栽培的工作，
能
够让当地的人已经有人起来，可以能够照顾这个地方才离开，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那保罗呢？他本来要去叙利亚，叙利亚呢其实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地方，就是差派他的教会。
对，
但是呢，他因为有人要害他，他所以呢就改变了，他就要回到马其顿去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些的人物，那这些人物呢都是保罗的宣教队的成员啊。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哎，这个。因为呢，这些成员呢是代表了不同的地方的人，比如该由跟提摩太是加拉太人，他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地方的人哈。那个巴特跟亚历达古，还有这个西宫都啊，都是马其顿人，
对，
那个是第二次旅行布道人。那个推基古跟特罗摩呢是亚细亚人，那个是第三次旅行布道人，
所以
他们代表了保罗三次旅行布道的成果，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保罗带的这一群人呢，如果你看呢，其实很多是我在耶路撒冷的人来讲是外邦人了，
外邦人士。
但是保罗呢，真的他带这个团队，就是那么多的有非犹太人，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我觉得。就是神要他们让他们所做的工作。
对。那所以我们上次节目也谈到这一点啊，就是保罗呢他自己不仅自己侍奉，而且他栽培年轻的同工一起侍奉。那赵群牧师能不能再多跟我分享一点如何可以好好的来栽培这个年轻的同工呢？
我觉得在栽培他们以前，就是先将他们发掘出来。
发掘出来啊。
对啊，发掘出来。因为我觉得保罗他深深的感受他自己个人的经历。谁将他发掘出来的？
巴拉巴。
巴拉巴，对。
是。
巴拉巴到大树去找他出来。
是。
所以我发觉保罗在他的形象当中他也一直在看。看哪一些信徒呢他是有希望的。就将他们拉出来，
是是，
好像将提摩太，他就提摩太有很好的信仰的背景啊，他的外祖母啊，跟他的妈妈都是很好的基督徒，
是，
所以到提摩太呢，保罗看见他，嘿，很有这个潜质在当中，
对，
所以就将他发掘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是要找一些人啊，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侍奉是有些自愿的，但是我觉得从保罗的角度没有自愿的，是要领袖去找，
因为找很重要呢。一点就是你花了很多精力在他们身上培养他们，
对，
但是如果你找错了人呢，你所用的那些功夫大概可能收不到什么果效啊。
所以找到人以后就要花时间跟他一起的做，让他跟随你啊，看见你所做的这样的意向，让他传递给他，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二。第三呢真的是要让他们有一些负起一些责任，
独立能够释放，
对了，也放手让他们去做我常常说有些时间要交学费的学费要交的，交了以后他能够成长了，我就觉得值得的。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传道人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放心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不信任年轻人呢、哎呀，这些年轻人他们到底能不能够成功呢所以呢就不敢放手，你越不敢放手他越没有机会来学习的时候他越不能够成功
对，
所以我觉得你到一定时候一定要放手给他们。
对，可能当然我们需要给他们最好的装备但是呢他们慢慢的需要时间成长，所以我们不要看他第一次做的不好以后就不给他做但是让他有机会 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来成长啊。
是，那保罗，我们看啊，他真的是马不停蹄的在侍奉，他第二天要出发了，一直还讲到半夜啊，他真的是哇，很有热诚。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做传道人呢，我们要向他学习，不要只是维持哈。前两天呢，跟卢文牧师谈起来，他说我们在教会里做传道人，不要做庙竹啊，
就是
这个在庙里边看门的那个，
对，
那个不对的。我们要在教会里边真的要努力的侍奉哈。
对，
虽然不容易，但是呢。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挑战。
对，现在呢，我觉得也有是在大城市的传道人，他们是讲，我们要工作多少时间，每一个礼拜，
嗯，
所以常常是用这个时间，
嗯，
很计较的来，
计较啊，
对，计较的，
不能计较的，其实你做个传道人，怎么能够计较？
对，对啊，对。如果在机构的同工也是，如果太计较的时间，就不能够做成了。
是，那。这个我们的广播哈，现在面对很多挑战。这个赵群牧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分享分享，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挑战呢？
啊，那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很好，让我可以有机会来分享一下。那我觉得，广播现在的一个挑战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广播面对很多的竞争。
竞争、啊、
对了，因为广播呢，在60年前是最先进的一个科技，但是现在呢，60年前
有电视啊，
对呀、
啊，互联网、啊，
互联网啊，
很多很多
很多，所以可能很多人现在都不在收音机旁边来听了，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啊。第二个挑战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内容
、啊、
对我们的内容呢，如果没有进到人群当中的内容呢，人家就不听了。
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很多的研究里面，他们说，研究的结果说，人要收听，不是因为单单是哪里的这个听得比较方便，听得好听的，这个音准的，而是在内容啊。他们选的是内容。如果有好的内容，有真的是贴近他们的内容，他们就听了。所以我们觉得，第二，我们要
在内容上，
内容方面要改变，
保证这质量，
更贴近我们的听众的情况，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对了，
为他们来服务，
对对。所以第三方面呢，我们觉得不单单是我们希望收音机方面我们做更好，而且我们发展收音机以外的一些渠道，
多媒体
啊。所以我们在良友电台，现在我们叫一个良友电台的网站，也是蛮受欢迎的啊，欢迎。所以另外我们有一些节目呢，好像良友新经学院呢，我们也还有 MP3 啊，这是 MP3 这是媒体，我们可以能够出去。也有很多学生，他们现在呢没办法听收音机，没有电脑，但是他们就透过这些 MP3 来收听我们的课程的。
以前我的大学呢叫广播学院，现在呢改成叫传媒大学。
对对对，
这个时代都进步。
对
了，
现在这个，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传媒方面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个不同的机会。来将我们很好的信息，我觉得譬如说张子明你讲这个晨曦讲述很好啊，所以这个内容呢能够怎样可以能够到传达要听的人的耳朵当中
是
非常重要。
是，那我们广播面对挑战，教会今天也在面对挑战，在挑战当中，我们真的要仔细的思想神的心意在哪里，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把福音传开，更好的栽培信徒呢？
对，
我们先来听这首诗歌，然后呢听完这首诗歌呢，时代的挑战，我们继续再看今天的内容。
好，
我们听完这个时代的挑战啊、我觉得今天的时代给我们很多挑战，但是呢我们也相信神会保守我们，
对，
一直走下去，
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对，
我们能够面对任何的挑战。
是，那么接下来使徒行传在20章的8到16节呢，就讲到一位少年人，他听了困了从楼上摔下去啊、结果呢保罗就把他抱起来，后来呢这个神保守他，就把一个健康的孩子还给他们。
我想他大概是疲倦，不一定是他觉得不希望听保罗的讲道。
还是他年轻，一直讲到半夜，太困了哈。
所以保罗也将他救回来了。我觉得这个也是
神的
显明，神的恩典在当中。
神的恩典，对。那保罗呢是希望在五旬节前赶到耶路撒冷，所以呢他路过以弗所的时候他都没有停留、
对，
那接着呢到第17节的时候就这样讲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或者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哇，这段话我觉得真的心里面听起来非常非常感动啊。
是，那这里来的人呢是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啊，所以保罗呢他在各地建立的教会真的为他们栽培领袖，而且还安理他们做长老，
对，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教会应当这样去学，
对，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真的传福音以后不要就这么样放下他们，应要在他们中找一些领袖出来，
是
才可以能够离开啊。
而且呢领袖我觉得教会应该大家一起看到他侍奉的果效，看到他生命的见证呢，大家应当一起来认可他，说哎，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领袖，
对，
请他来带领我们。
而且要拣选这些领袖呢，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人出来，
不是，
圣经里面说保罗在以弗所要3年了、就3年里面呢就一起的来帮助他们，能够
栽培他们
然后才离开，所以我觉得这些长老了也不是很随便的就找一个人出来，3年里边神让保罗看见那些长进的成熟的遵行圣经的，才找他们出来做长老的。
卢恩牧师说呢，这个使得教会增长是这些领袖，
对，
不让教会增长也是这些领袖，
成也是这些领袖，败也是这些领袖啊。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啊。所以我们看保罗他是怎么样做的，他说我始终为人如何，这个他的为人就是他在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当中他是怎么样生活的，
对，每一个举动你们都可以看见的，
他说我是透明的，
对，
这个我不是藏起来的，你们看见我是怎么样子的，始终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装出来的哈，但是2年多的时间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了，
对了对了，所以我觉得保罗真的他是用身教，不单单是言教来教导就是以弗所的信徒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教会的领袖哈，我们不是装作一个领袖，我们是真的让我们的生命好好的在会众的面前，当然有什么缺点我也不怕讲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对，
要成熟，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
对，非常同意。
在这里呢保罗讲到他的生命的表现呢，他说他是谦卑，眼中流泪来侍奉主，
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我觉得其实保罗本身他有很多本钱可以骄傲的
是，
因为他是在大树这个很有名的 学习的地方、
嗯、
在加玛列的门下、
嗯、
来受教，所以他也是很纯正的犹太人士、
嗯、
他说他是便雅悯支派当中的便雅悯人了、
啊、哇，
所以他在很多方面他都可以不谦卑的、
嗯、
他都应该有这个他的价值在当中，但是我觉得他成为使徒以后他真的是降卑，他很谦卑的来服侍，就是不单单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
嗯、
但我觉得保罗呢他真的有神给他一个很特别的改变，这个改变呢是其他人都能够看见的，
是他本来可能是一个很骄傲的人，现在他服侍主呢他就越来越谦卑、
啊、对呀、啊啊，
那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侍奉神呢、啊
嗯、
我们能够侍奉神这个是神的恩典，
对，
不是你能够骄傲的事情、
嗯嗯、
而且呢就算你有多少的恩赐啊，好像假如你的恩赐能够赶上卢恩牧师的恩赐那个也是神的恩典，对不
对
是神所赐的，
对、
啊、
对对，
那而且他会流泪啊，
嗯，
这个流泪是什么意思呢？
流泪就是他对所服侍的对象的很大的认同啊，
嗯，
如果他看见他们的没有成长，
嗯，
看见他们的犯罪，看见他们受试探，他心里面就流泪了。所以我觉得有些传道人呢、啊、他们真的他们不是装出来的、
嗯、
他们去讲布道会啊传福音的时间、
嗯、
常常流泪、
嗯。
这个流泪也感动一些听众，因为他们流泪就是他说我真的为你的灵魂的时尚我真的很难过啊、
嗯、
我真的觉得心里面非常痛苦。所以有些人因为他们所表达的他们就愿意悔改，所以如果一个爸爸妈妈你在孩子面前流泪啊，
嗯，
为孩子的事情感觉到痛苦的时间，我觉得你的孩子他们都能够明白你真的爱他，
真的爱他们，
对了，
表示保罗的爱、啊、
对，
其实有一些传道人呢，我觉得我们应当批评你呢，就是你对你的羊群没有感情的，
对，
那你到底羊群长进也好不长进也好丢了也好你觉得无所谓，这个不行，你看保罗他这么伟大的传道人，但是呢他常常为他的羊群流泪，
对，现在的传道人呢、嗯、我觉得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担心的地方就是刚才你所讲的、
嗯、
他们无所谓，
嗯，
啊，人要到教会来吗无所谓，
嗯，
你要信主吗无所谓，
嗯，
你会改吗无所谓，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呢真的是我们今天要对付的一件事情啊！
是，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应当学习的哈，
嗯、
就是呢，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对，
我们自己有好的生命，好好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呢也因着我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
为我们的羊群，为我们要服侍的人，
嗯，
凡事都有所谓。
是
啊，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好，再见，
再见。